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，东半球早就庆祝新年了。美股今天弱弱的收官，标普指数全年上涨 936.87 点，涨幅 16.39%， 我认为是超过了历史平均水平，属于较为牛的一年。但是今年高波动，操作不当可能没有什么收益，逆势抄底可能跑赢了大盘。标普指数收盘时小阴线，晚节不保，无力冲高，为新年搭一个新的平台。上方7000点大关在年内无法突破，成为新年的一个上方压力。6900多点形成了多个高点，连线后变成一条压力线，将在新年成为上涨时的障碍。纳斯达克指数年 K 线显示强劲的三年大涨，在过去行情历史中，连续六年上涨的都有，所以难以判断新年一定是要走低。但是呢，随着涨幅累积，大盘技术上存在震荡整理的需要。纳斯达克指数日线图走势也无力突破，将上方压力留到了2026年。收官 K 线更是小阴线，有虎头蛇尾的嫌疑。目前的纳指往好的看，可以认为是宽幅震荡；往差的看，那是正在酝酿一个回调。道指收官四连阴，收盘48063点，下跌 0.63%。连续阴线收盘是几个意思呢？我觉得意思就是有点弱。我的 IBKR 公开账户收盘时资产 21.1 万，全年 YTD 浮动收益 5.2 万，但年内曾经大幅回撤，年初数是 15.8 万，开年后也没有上涨多少，就随着川普宣誓就职开始下跌。川普上台后，股市开始下行，对关税的预期和定价逐渐在对等关税的解放日达到最高。四月初，我的公开账户最低回落到了12.3万，啊，当时差点就两年白干了。不过好在这个账户公开的时间早，还没有伤及本金，这也是我当时最大的心理安慰。从根本上讲，有没有伤到本金，对心态的影响还是很大的。本金以上，盈利回吐，大不了就是煮熟的鸭子飞了；本金以下，那就是套牢割肉，自己身上的肉飞走啦。巴菲特也非常强调保护本金，如果晚入市的股民应该先保守操作，不要在本金上面亏太多啊，不要急于求成，先亏掉了大半本金。刚开始时主要积累一下经验，等有了利润了，心态就会好很多。如果拿标普500指数作为业绩比较基准，我今年也是跑赢指数。紫色的线是标普500指数，绿色线表示账户净值。在没有融资的情况下，我的账户表现在年末大幅跑赢指数 15.92%， 但是在市场下跌阶段，我是跑输指数的，在上半年亏起来比标普指数多。可见一个账户持仓比较激进时，大盘不好损失是比较大的。账户的贝塔值是大于1的，波动大于大盘。如果大盘未来是下跌的，那么这个账户的损失也将超过大盘。这个说明输赢其实靠天啊，炒股就是靠天吃饭啊。今年虽然股市的未实现利润还蛮丰厚，但是过程是非常曲折的。我不但是自己交易需要一定的心力，更多的情绪价值需要投入到视频制作当中。在这一年中，我制作了233个视频，订阅观众增加了 4.4 万人，平均每个月有 23.2 万个观众，观看了1560万次。感谢这么多人每个交易日与我相伴。最难过的其实是三月到四月份的时候，当时恐慌贪婪指数达到了历史最低点，市场风声鹤唳，血流成河。在2025年4月4号，市场崩盘式下跌，走势非常危急，这是一个黑色星期五，收盘后还有周末两天的发酵期。那天大家都非常难受，指数跌回了2024年初的水平。而我们知道，指数跌1000点，个股可能得暴跌一半。当时大家的股票账户如果是满仓的，肯定是大幅缩水的。这时，投资者被恐慌情绪所主导。在那个暴跌后的周末，我顶着很大的心理压力，给观众吃了一颗定心丸。这期视频的标题是心理话，拒绝恐慌性标题，暴风雨中只和大家说心里话。发布的时间是2025年4月4号晚上。股市在之后的星期一开盘后快速下探，然后就出现了今年最低点了。这期视频总共有10万次的观看，是我今年收视率前3名的作品。 我在市场最恐慌的时候是不使用恐慌性标题制造焦虑的。相反的是，在大盘高位市场过度乐观时，偶尔会使用类似2026重大预警这样的标题。市场明明已经暴跌，就有投资价值了，而在当时还是无比黑暗，伸手不见五指。事后才知道，那个就是绝对的底部。投资是一件反人性的工作，如果我们和市场一样情绪共振，就会被不理智所包围，在高位 FOMO， 在低位又去割肉，这样长期下来肯定是不赚钱的。在这个信息时代，散户不再是砧板上的鱼肉，任主力宰割。我们看到社区论坛号召起来的力量足以拉升一只股票，拉爆机构空头，主力使用的骗线、假消息、上市公司说过的谎言、做过的假报表，都很容易在有经验、有专业知识的投资者面前露出马脚。只要我们善于学习和总结，散户就能够与机构一起分享美国经济成长的成果。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最活跃、涨幅最高的个股和板块，给他们一个年度总结。在全球行业分类标准的11个一级行业中，2025年表现最佳的板块不是通讯，也不是科技啊，而是基础材料，涨了 35.8%， 这超出了我们的感知，因为今年不是科技股涨得很好吗？基础材料涨幅第一要归功于黄金大涨，数据中心对铜的需求爆发，电动车对电池材料的需求增长。表现最好的另外两个行业是通讯服务和金融，表现最差的是房地产，是11个行业中唯一一个下跌的板块。2025年涨幅第一的标普500成分股是 SNDK， 不过 SNDK 是在年底才被选入标普的。标普500成分股涨幅前三名的全是存储，第二名的是 WDC， 第三名是美光科技。而原来以为人工智能芯片是具有垄断地位、需求强劲的几只股，其实啊已经调整了大几个月了。硬盘、内存、闪存、高带宽内存，这些硬件在2025年取得了更为强劲的上涨，成为标普500指数中最亮的仔。2025年初，西部数据 WDC 将闪存业务分拆，独立上市时使用了代码 SNDK。 分拆后 SNDK 专注于闪存，因为市场对 AI 固态硬盘需求暴增，闪迪的股价暴涨。分拆之后的西部数据专注于企业级机械硬盘市场，为 AI 模型训练产生的庞大数据提供低成本、大容量的存储解决方案。 AI 每天生成那么多的东西，对吧？需要更大、更多的硬盘，所以西部数据也是暴涨。2023年到2024年，英伟达涨幅惊人，数据中心追求算力，但算出来之后，存储需求就快速增长。所以我们看到2025年，存储股包揽了标普涨幅的前三名。那么通常一年两年的冠军很难在第三年还是冠军，存储股在2026年可能会进入震荡市当中，就像2025年的英伟达。2025年涨幅第一的道指成分股是 CAT 卡特彼勒，道琼斯指数只有30只股，年度涨幅前三名分别是 Caterpillar、 高盛、强生，而道指跌幅第一的年度悲情人物则是联合健康。Caterpillar 是全球最大的建筑机械、矿用设备、柴油及天然气发动机、工业燃气轮机制造商，经营三类支柱业务，以挖掘机、推土机、装载机为主的建筑工程业务，以矿用设备为主的资源业务，以发动机为主的能源与交易业务。其中备用电源成为 AI 数据中心的新增需求， AI 爆发，数据中心扩建，数据中心需要可靠的发电机，因此 CAT 有新增的订单。另外2025年黄金和铜上涨，矿业公司加大投入，对采矿设备的需求增加，这也有利于 CAT 的资源业务板块。道指成分股公司往往历史悠久，底盘又大又稳，波动风险较低，同时成长性也低，有一定的避险功能。当科技股大幅回调时，这家工业巨头能提供一定的避险作用。道指表现最差的 UNH 联合健康，在2025年有许多重大利空，比如司法部调查、公司取消年度指引、 CEO 辞职、保险赔付支出超预期等。但也有利好，就是伯克希尔趁乱买入了联合健康，预计2026年联合健康利润恢复增长， 下半年公司将重新启动股票回购。司法部调查的结果可能在2026年裁定，如果有巨额的罚款，股价有可能在缴纳罚款前大跌，缴纳罚款当天利空出尽，见历史底部。联合健康最大的成本是机会成本，而不是暴跌的风险。这只股的贝塔很低，波动低于大盘，今年跌成了这样，以后要花非常长的时间才能修复。而在等待的过程中，可能别的股票早就涨很多了。常年成交量霸榜的英伟达和特斯拉年度表现可以描述为还不错，超预期。英伟达于2025年击败苹果、微软，登上股王大座，并且一度冲5万亿市值，股价连续三年大涨，今年的涨幅是 38.92%， 换手率高达 234%。 特斯拉平时消息多，爱折腾，但是一年下来只涨了 11.36%，换手率却高达 894%。 股票虽然也是连涨三年，但每年都大幅波动，是一匹难骑的烈马。特斯拉高波动低收益率，你说图啥呢？我看图一个热闹吧。从最近六年的表现来看，特斯拉比较适合做大波段，在跌了一大半时买入抄底，涨了一两倍兑现利润。长期持股好像有点像坐过山车。如果说大类资产，2025年涨幅最好的大类资产不是加密货币，而是贵金属。白银比黄金涨得更多，击败了美股指数和比特币，成为2025年表现最佳的资产。白银基本面短缺，连续第五年出现缺口，又碰到数据中心需要导电性好的白银，电动车也需要25到50克的白银，这些新的需求和有限的供给之间不匹配，基本面利多白银。黄金对白银比价曾经太高，目前快速回落中，金银比价通过白银上涨来修复。贵金属作为2025年表现最佳的大类资产，在2026就很难再排第一了。全球股市总市值排第一的是美国，美股是全球市值最大的股票市场，汇聚了大量优质的上市公司。中国以 13.3 万亿美元的市值排名全球市场第二，仅次于美国。贝莱德资产表现地图中，2025年美股涨幅 17.7% 排第六，中国股市上涨 33% 排第一。不过呀，标普指数6900点，纳指23000点，道指接近5万点，长盛不衰。而中国股市波动较高，有时候排前，有时是垫底，长期下来赚钱不易。从全球市值最大的两国股市对比来看，长期稳定的增长比忽上忽下更能积累财富。个股也是一样的，那些稳定上涨的股票，哪怕一年涨幅不多，长期下来也表现很好，而突然大涨又突然大跌的股票，最后收获却是非常有限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很难低买高卖，不管是大盘还是个股，过于激烈的波动都只会造成一个结果，就是低位恐慌割肉，高位 FOMO 追涨。寻找那些波动不太剧烈而且稳定增长的股票，长期持有，以不变应万变，或许才是普通韭菜的自我修养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祝大家2026发大财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